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好，谢谢。很高兴又来到澳洲的首都坎培拉的教会，又看到很多老朋友啊。而且我们现在感谢主，原来上午堂，那现在又有下午堂。我相信神会继续祝福坎培拉的教会，让人不论在早上还是下午，在这个地方多做主工，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能够来听闻福音。今天正到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一些的图片，我就把我过去这半年的时间在各地一些海外的服事的照片，跟大家做一点的分享。今年六月份，我们有一个医疗短宣队到 Vanuatu 这个国家去。我记得去年我在这里有做过介绍哈，说我们说去年说今年要去，那我们六月份果然就去了。我们这一次主要是以澳纽的医生、医护人员跟非医护人员哈，我们这一次一共有33位弟兄姐妹去，在那边大概10天的时间，一共看诊了1818位啊，这个对，差不多每次医疗短宣都是这样。过去我们其实是在过去国际关怀协会已经有12年的时间，一直都是到金边去。那因为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各个这个分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有一点分工。柬埔寨的医疗短宣队呢，其实明年2月份就要去了，不过他们是以每家的这个医疗的医生为主哈，所以澳纽呢就负责南半球哈。我们现在有一点这样分工的味道在这里面。那这里就是我们30几位的医疗同工哈，这次去的这个情形。OK， 后面这个凉棚呢，就是我们看诊的地方哈，三面通风哈，所以这边很凉快，不像我们在柬埔寨的时候，在一个教堂里面，那个大家早上一进去就已经衣服就湿掉了哈。在这里的话，海风徐徐吹来哈，还是蛮凉快的哈。然后这个蓝色的棚子就是他们看诊的地方。啊，这个是我们的牙医团队哈，这两位是从，这两位是从台湾过来的，那其他都是纽澳啊，全部都是从纽澳过来的。OK， 这个是内科了，内科医生，只有这他是从台湾来的，其他三位都是澳洲本地的。右边右下角这位小男生是我们家老大哈 ，David， 这样。OK， 那这个是中医哈，这个是中医团队哈，这也是从纽西兰，中间那位小男生是从 Brisbane 去的。OK， 这一些是我们的护士哈，跟这个药剂师哈，因为我们的开完药之后还是需要药剂师、护士来分配这些药品。当然，最右边那一位每次我都要特别介绍，你看他的样子就不太像医护人员哈，比较粗犷一点哈。他叫 Paul， 他是从 New Zealand 过去的，他是我们的大厨。过去我们去金边呢，每一次呢都要中午晚上吃饭都是在餐厅吃饭，餐厅吃饭呢第一个是贵，要花很多钱。第二个是当地人煮的又不合我们口味啊，而且我们第二短宣队像这次30几个人，你任何餐厅一下30几个人跑进去，那个厨师要煮30几人份的菜，是煮完就不晓得多少时间了。所以这次去 Vanuatu 的时候，刚好那边有华人教会，然后那个当中一位姐妹她有一个酒店，我们就住在她的酒店里面。然后她的酒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厨房，那就借给我们用。好，所以这次我们就有厨师去在那边煮菜，这样子非常节省时间，而且吃的东西也比较合我们华人的胃口。我在别的教会分享过之后，有一个教会的弟兄说，哎，明年他要去当大厨哈，所以我后来我就跟这个黄会长报说，哎，我们有个弟兄也要当大厨，说没有问题，两个大厨哈也没有问题哈，可以更省事哈。OK， 这边就是非医疗人员了。那非医护人员要做什么事情呢？当然很多的杂事哈，非医护人员要做。其实那些医生也很棒哦，因为那些医生年龄都很轻，你看不论牙医还是这个内科医生，年龄都很轻，所以他们就我们在搬东西，他们一起搬哈。那些医生可没有什么大医生的架子哈，他那边都是一样，现在帮着忙一起搬东西。那当然非医护人员我们还要去维持看诊的人的秩序，因为一来看诊的时候就是数百人坐在那底下，大家都是争先恐后嘛，因为那个不像医院里面，所以你要去诊还要这个安排秩序，还要给他们挂号哈，挂号还要看哪一诊，你要看中医看西还是要看牙科哈，还要给他分诊，然后之后呢还要量血压还有量血糖哈，这些东西都是非医护人员可以来帮忙来做的。OK， 这位很可爱的小女生，她才11岁哈，她是当地教会一个家庭的孩子。那为什么我们会请她在这个地方帮忙呢？因为 Vanuatu 这个国家，过去它是英国跟法国的共管殖民地， 主要还是以英文为主，所以我们在那边不需要透过翻译，不像我们去柬埔寨的时候，我们跟当地的医护的当地的同工、当地的百姓都需要透过人来翻译英文跟柬埔寨文。在这里我们的医护人员全部就用英文跟当地沟通就可以了。可是毕竟过去是法国的，还是有法国殖民地的味道在里面，所以有一些人只会讲法文，不会讲英文。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位小妹妹来帮我们做翻译，因为她的法文、英文、中文都没有问题。OK， 这个是牙医看诊的情形，牙医看诊的情形。这次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去 Vanuatu， 所以有一些机器设备没有办法，因为东西要带的东西太多了，没有办法带。不然的话这次是只有拔牙跟补牙，但其实我们还可以洗牙的，但是洗牙的机器这次没有办法带去。但是明年六月份我们 Vanuatu 已经确定明年的6月2号到12号还会再去，那明年就会把这些器材再继续带过去，所以会有洗牙的这些设备。而且这个地方早上忘了提，这个地方非常需要牙医，而且非常需要牙医。而且因为我们的同工去过柬埔寨又来这个地方，发现这里的人的牙齿跟柬埔寨人牙齿非常不一样。 OK，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了柬埔寨就是我们亚洲人嘛，跟我们都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因为是海岛国家，就很像我们这里的 Aborigine、有点这个味道 在里面。所以我在那边量血压的时候，有一些妇女当不是每一个，有一些妇女她的手背，因为量血压嘛，她的手背大概跟我大腿一样粗，你就知道她们有多强壮。所以他们碰到好多的人来拔牙齿的时候，有一个病人那个牙齿，那个我们的小医生拔半天拔不出来，只能跟那两位台湾的老医生说：“哎，你们两个来帮忙吧。”那个陈振松陈医师拔了半个小时才把它拔出来。他说那个牙根有这么长，整个牙齿有这么长。那个陈医师说：“我一辈子，他拔牙已经六十多岁，他从二十几岁做牙医，四十几年没有看过这么长的牙齿。”不过感谢主没有拔断掉，断掉就很麻烦。我想这里没有牙医，你要断在里面就非要开刀才能把它拿出来。我感谢主，他去可见他们的体质跟我们亚洲人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各位有在座有做牙医的，你想锻炼你的背力的话，欢迎你明年来参加OK， 这个当然就容易明白了，这是拔火罐我们有中医在那个地方。不过中医这一次不太受欢迎，因为他们不是亚洲人，所以他们对中医比较没有概念，不像我们去柬埔寨很多人要看中医的，因为我们亚洲人对中医很有概念嘛。他们那个因为毕竟是这个南半球这个 Vanuatu 的国家，所以他们对那个不太有印象。 OK， 这个是西医在问诊看诊的情形。有一张照片我没有放在这里，这次来的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多少岁呢？已经100岁了，他走路来，然后走看完医生又走路回去。我特别拍一张照片，不过没有在这个里面。我们有位 男医师去看他，因为当地人卫生条件总是比较落后一点嘛，所以那个脚都很脏。但是你去义诊就是这样，你去就脚就放在腿上，帮他弄各样的医治了这个样很不简单的事情。OK。这是一个观光的国家Vanuatu。如果各位有机会从雪梨、悉尼去坐游轮的话，其实有一条航线会停在这里的，会停在 Vanuatu， 它的首都叫 Port Vila， 叫维拉港。维拉港有华人教会，所以如果你礼拜天到那里，可以去那边做礼拜的它是一个观光的地方，在一个五星饭店的旁边，大概两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座坟墓一座坟墓。这个坟墓上面旁边弄得很漂亮，是一个花园一样这个坟墓上面写 Amanda Bruce 她是一位宣教士的妻子宣教士的妻子100多年前就埋葬在这里。但是最特别的是她旁边这个字可能太小，待会后面还有一张比较大的，那三个呢是她的孩子她的三个孩子这个细节我们到了另外一张我们再来谈反正先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Vanuatu 这个国家其实2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有西方的宣教士进去了这些是100多年前，所以当地的信徒其实还是蛮多的。我就发现这样的海岛型国家在200年前就已经有西方宣教士就已经去了。 OK， 那这个是我8月份到缅甸去这个培训的这个照片。每一年8月份我都会到缅甸的拉叙这个地方，有一个缅北神学院，去那边教课。那这些学生呢都是其实他们是华人的少数民族，只是他们现在居住的范围是属于缅甸这个国家所以在那里授课都是用中文授课就可以，他们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Yeah. 那这次我八月份去的时候呢，雪梨的台福教会，他们的这个宣教执事，半年多前就跟我说，哎，恒牧师，他们也想开始有一些宣教的这一些活动，问我有什么机会，我就说，那你八月份跟我去缅甸好了。所以他们八月份有八位弟兄姐妹，就去了这一个，跟我一起去缅甸，我去教课，他们就去当地的教会带这个儿童夏令营，好，有两天的家庭的探访跟两天的儿童的夏令营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有八位年轻的弟兄姐妹。很感谢主，他们八位去当中有几位其实是在信仰上本来是比较别人跟我说比较不认真的，然后用就这个词，可是去了以后他们非常非常受感动，他们回来以后就在教会里面就是介绍他们当地服事的情形，所以他们已经决定明年八月份还要再去，已经跟我讲说明年八月份还要再去，而且他们希望可以来支持当地教会的某一些的建堂的活动，就他们这样的一些服事会越来越密切。OK， 大家有看到 Kelly 在这里啊？早上我忘了介绍 Kelly， 我先等一下，看到 Kelly 在这里啊，不用看我，看 Kelly 哈。那个这个是九月份，我们到日本去。这个其实文君本来也在那个地方了，只是文君他因为有事情，事先就不得不先离开，就是在那边开课结束的情形。很感谢主，在日本开办这样的把握时机的课程哈。在东京跟在大阪都已经开办过了，当地的讲，因为我们还是用中文，因为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当地的日本的牧师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一直问说有没有日文版的 Kairos 的课程的教材，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还没有日文的翻译，所以我们就跟 Kairos 的总部一直建议他们说，我说日本已经有教会希望可以拿到日文的教材，请他们能够尽快的翻译，而且华人教会他们很乐意提供翻译的人才。OK， 好，这是我过去几个月当中在各地的这个宣教的一些路程，跟大家做一些报告。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这一个未完的篇章哈。我想从小到大我们都读过很多书啊，各式各样的听过各式各样的故事，或者看很多的书，在许多的书里面哈，书一定有结尾嘛。很多书我们越是小时候读书的结尾哈，大概是越喜剧收场啊。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读的书，大人都会跟我们说，哎呀，从此以后公主跟王子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就以为这就是真的哈，都好羡慕哈，公主跟王子，不是公子，公主跟王子哈。等我慢慢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哈，从此以后哈，公子真糟糕，公主跟王子不见得会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哈，可能过着很辛苦的日子也不一定哈。那我们再长大一点，我会读一些这种可能一些侦探小说哈，侦探的故事啊，对不对？这些故事的结尾通常都是哈，这个沉冤昭雪哈，本来都是好人，结果被冤枉，一直把好人当作坏人哈，后来经过了多方的努力，到最后终于证明，其实坏人是人不是我杀的哈，是别人杀的，别人才是坏人。这个沉冤昭雪，水落石出啊，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这样书的结尾。再长大一点呢，我们看的书呢，就很多爱情故事，对不对？爱情哇，两个人爱的死去活来，哇，这个为爱牺牲哇，真的是看得很令人兴奋啊！期待自己也是男主角或者女主角之一，对不对？或者有一些舍身取义哈，国家大事哈，这样的一个故事，看得我们热血沸腾哈。你会发现这些故事的结束之后都有一个很好的结束，可是也有一些书呢，读完之后他发觉很奇怪，作者没有告诉你答案是什么。有些书你读完之后发现作者没有告诉你答案是什么，有一些凶杀片到底后来凶手是谁，书没有告诉你，很耐人寻味，让你慢慢的去揣摩谁可能才是那个凶手。20年前在澳洲有上映一部电影叫做《魔戒》The Law of the Ring， 我想在 Law of the Ring 在座我想很多年轻人那个时候你可能才刚出生，所以还是小时候，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会很鼓励你去看这三部电影，因为它是上中下三集哈，《The Law of the Ring》。这三部电影呢，充满了浓厚的基督教的元素在里面。因为这本书的作者，《Lord of the Ring》虽然是一本书，是100多年前是托尔金写的，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哈，他写的这三本书里面写的，你从基督教的元素去看，里面充满了上帝跟撒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但是透过人的行为或透过人的世间的这个发展来把 剧情呈现出来，我觉得是拍的非常非常棒的一部的电影哈。常常有些剧情我看到最后有时候眼泪都会流下来，因为它就是描写了基督徒一生的奋战，常常失败又在恩典当中成功，然后又常常失败又在恩典当中成功，每一个成功后面似乎都是上帝的恩典。你从这部电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这部电影结局的结局的时候，本来以为好坏人撒旦死掉了嘛，对不对啊？停下来了。可是那个男主角叫 Frodo， 他拿了一本书给 Sam， 然后他上船之前给 Sam， 他就说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The last pages are for you， 就这本书没有写完，这本书最后的故事是要让你们继续写下去的。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啊，非常非常的棒。说故事剧电影结束了，故事可是还没有结束。在我过去参加国际关怀协会以来，这个将近三年的时间里面，我在各地的教会都讲关于宣教的一些的议题。我相信在这里我讲过，至少讲过第一跟第三了哈。第一的话讲过是最后的托付哈，不知道在座多弟兄姐妹还多少人记得。那个当中我们讲到一个人要离开之前，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看，哪一句话是耶稣在世上讲的最后一句话呢？耶稣讲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八节，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要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会发现耶稣来是一位宣教士，他离开之前托付给他的门徒的也是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可见的做主见证宣教是耶稣基督的极大极大的心意。 OK， 这是最后的托付。许多人听了耶稣的托付之后开始了宣教的旅程，保罗是先锋。保罗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圣灵感动安提阿的教会，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所以他们保罗有三次出去的宣教的旅程，这三次宣教旅程开始改变了世界，开始把福音带到了现在所谓的欧洲去。OK， 福音在这些土壤当中，经过了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传播，才到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我记得大概半年前吧，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的是逃跑的宣教士，当中我们是以约拿作为例子。约拿上帝呼召他去尼尼微传悔改的信息，可是他不愿意去，至终当然逃不过上帝的手掌心了，至终他还是去了。在那个当中我们就提到说，其实去宣教，上帝呼召我们去宣教，常常是改变我们去宣教的人，当然被宣教的对象也会产生改变，但是上帝很大的心意是我们这些去宣教的人，因为我们内心有一块福音未得之地，当上帝呼召我们去做宣教的时候，这一块地方其实才真正的被上帝的恩典所碰触，我们才发现原来我的生命当中还有一块是保留没有给上帝的。所以去做宣教士，去到远方宣教，也是往内心的宣教。好，这个是在上一次逃跑的宣教士当中讲的。这次我所讲的是未完的篇章，好，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刚刚各位弟兄姐妹已经读过这两节的经文哈，这两节是《使徒行传》的最后两节经文。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在读《使徒行传》读到最后这两节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后面怎么样？对，就是这样，好像没有结束，对不对？怎么死？至少在前面，当保罗被押解，从凯撒利亚上船，一直到罗马的行程。海上遇到了风浪，对不对？路加把那些风浪的细节都写得很清楚，如果你注意，起了南风，哇，风向从哪里来都还要写，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到了什么岛上，细节写得很清楚，可见这件事情对路加来说是很重要，所以他把它写下来。可是当保罗到了罗马之后，这边待了两年，这两年就是两句话就带过去了。哎，奇怪，这两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保罗为什么要去罗马呢？为什么不能多写一些细节呢？而且当两年之后，保罗去了哪里呢？没有消息，好像《使徒行传》就到这里就停下来了，就停下来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这是我想跟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当我继续讲之前，我们来看看他的背景哈。保罗一共有三次出去到现在的亚洲跟欧洲去宣教。这三次宣教当中，我们知道你从使徒行传来看，他 提出了许许多多对律法的挑战。基督徒还需要接受律法吗？ OK， 所以他很多的做法以一个犹太人角度来看是违反了旧约律法规定的，所以这些事情就传回了犹太人当中，大家就非常的气愤，非常的讨厌保罗这个人，所以常常说保罗这个是这个纷扰天下的，这个扰乱天下的人，好，给他这样的一个词句。当保罗三次宣教最后回来，他回到耶路撒冷去，他回到耶路撒冷跟他的那些使徒，跟保罗，跟这个雅各去报告。其实他每一次回来都有述职的，如果你各位弟兄里面你注意他的宣教旅程，他每次回来之后都会到耶路撒冷去跟彼得跟雅各去报告他宣教的这些过程的，他是很注重教会伦理的哦。啊，当他这次回来之后，他到了这一个，因为很多的谣言嘛，所以教会就建议他说，你不妨到这个圣殿里去找祭司来献祭，大家就看到其实你还是有遵守犹太律法的，所以他就照着这么去做。可是没有想到当他照这么去做的时候，外面又起了谣言，说他把一个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带进圣殿里面，哇，全城就轰动了，所以大家都要来捉拿保罗，所以大家就把保罗给抓了起来。当把保罗抓起来的时候，在公会里面要叫他接受这个审讯啊，然后罗马兵丁，其实罗马兵丁的楼就在圣殿的边边上而已哈，看到底下起了乱子，所以赶快罗马兵队就下来，就把保罗给救出来了。他把保罗给救出来，保罗救出来之后就送到了这个当时有个总督叫菲利斯哈，已经不是比拉多了哈，耶稣的时候是比拉多，这个时候是菲利斯哈，就送到了菲利斯总督那里去。到了菲利斯总督那里去呢，在那里关押了两年，你注意哦，关押了两年。甚至于新的总督都来了，新的总督叫菲斯都，他叫做菲斯都。其实这两年当中呢，菲利斯本来其实是有点想把他给放的，因为其实他们所争论的告来告去的事情是你们犹太教中的事情，又不是说保罗杀了人偷了什么东西，他没有犯罗马的律法，是你们犹太教当中你们的教义怎么解释，这个跟我罗马人什么关系呢？其实他是想把保罗给放，当然为了讨好犹太人，所以总督没有这么做，再加上保罗也说我不要被放，为什么呢？保罗说我要上告到凯撒那里去，就是皇帝那里去，所以就不能放出去啊。所以连新的这个首都总督来了之后，才把他，因为他还是要上告到凯撒去嘛，就把他上了船哈，就送到罗马去。来到罗马，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又在所租来的房子里面呢，他是被软禁，他不是在监牢里面，他是被软禁在租来的房子里面待了两年，在那个地方待了两年。那个两年就是要等候罗马皇帝宣召他来跟他来判断他的案子。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在总督那里被关了两年，又到了罗马，又待在屋子里等候了两年。我在想啊，换的是我，哎呀，这多浪费时间呐！这四年要是我出去宣教多好，对不对？我干嘛要关在这里面？虽然还是行动自由了，可是你就要等待一个，啊，就还是不够自由嘛？到底保罗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 ？OK， 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结尾，给了我们两个其实可以问的问题哈，我常鼓励弟兄姐妹读圣经要读出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哈？不是找圣经的茬哈，我们是在找圣经为什么这样写，它的目的是为什么？这里有两件比较奇特的事情，一个是保罗的心态，他宁可不放出去，我也要上告到凯撒，就是他执意要到罗马皇帝那里去。可见的保罗心里有一个想法哦，对不对？不然为什么他要去罗马皇帝？我宁可不放，我要去罗马皇帝那里。第二个是路加的记载，最后两年两句话就结束了。那到底路加的心态他要表达什么呢？ OK， 当我们解答这个答案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华人的宣教士的见证。因为我们常常谈到的都是这一个西方宣教士，所以今天我想介绍一位华人的宣教士，叫做杨一哲哈。他出生在台湾，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他的父亲呢是医师。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家庭讲起来都是书香门第了，都是家境算是相当不错的家庭。可是他十几岁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叛逆期，他十几岁的时候就不要跟父母亲去教会了，他也不要这个信仰了，他要自己去闯荡天下，要闯荡江湖。他读书还可以， 后来1975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跟他爸爸说，我要到美国去打天下。他爸爸给他500块的美金啊，那个时候500块美金也算是一笔钱的了哈。带了500块美金就到了美国去打天下啊。不过很快他500块美金就被他，其实细节我们就不讲了，反正就是被骗走了啦。之后他没有办法，只好到餐厅去打工，要维持生活嘛，啊，到餐厅去打工。下午时间多一点，我讲一点早上没有讲的事情。我有一个好朋友，20多年前到 Brisbane， 那时候也很穷，他去餐厅里打工，因为这个其实是差不多的这种情况。去餐厅打工的时候呢，你知道很多人都要来打工嘛，而且那个时候竞争很激烈。我是餐厅老板，你来打工，别人按照政府的规定，一个小时可能要10块钱吧。20多年以前，他说一个小时我给你3块钱，你要不要打？我那个朋友哈，他现在也是牧师了。为了活下去，有一口饭吃，3块钱打呀，当然打，怎么不打？不打，我3块钱也没有啊，一个小时3块钱就打黑工啊，就是这样。20多年以前，就他回到家没有多久，老板打电话说：“哎，对不起，我不用你了。”他吓一跳，为什么说不用？不小时3块？他说：“刚有来一个人，1个小时2块5毛。”然后你知道我这一位朋友怎么办？他不晓得从哪里知道是谁，那个人要2块5毛，跑去找他算账。找他打架，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嘛，啊，要去找他打架，说你不活你也让我不活，你不让我活那咱们就同归于尽吧。哇，那个人听了吓死了，好了，不打了，还是3块钱让我们这个同学去打。我的意思说，那个时候的刚来的移民辛苦就到这样的程度，1个小时3块钱，你要打不打，不打后面很多人在排队 等着要这个工作。杨一哲当时还不是牧师了，我们就称他为牧师了。杨一哲牧师那个时候在餐厅里打工，我读他的见证才知道，原来餐厅里面最低级的劳工不是那些端盘子的那些叫做什么服务生，他叫做什么 bottler， 我现在忘记那个好像 bottler 那个英文字，他是服务那些端盘子的服务生的，所以他的薪水呢是老板发给服务生，服务生再发给他的。那个时候台湾人比较少，香港去的人比较多。OK， 后来那个香港的那个服务生要发薪水给他，5块美金就丢在地上，你要捡不捡？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人家发薪水给你丢在地上，你捡吗？蒋一哲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当然好了，老子宁可饿死也不在这里打工了，就离开了。然后为了要住啊，只好找来找去找到一个贫民窟，这个黑人他去敲门，那个跑出来一个黑人来开门，就带他到一排房子，他形容那个房子每一个房子的玻璃找不到一块是好的，都是破的。他好不容易找到有一间那个房子的玻璃是还好的，没有破的。他说：“好吧，我就要这一间。”那个屋子里面没有电，没有水。你要水到花园的浇花园的那个水龙头，你拿个水桶，你去那个地方拿水，就是这样的情形。那个屋子里面很久没有人住了，所以地上都是灰尘。晚上要睡觉怎么办？刚好他带了从外面带了2份报纸来，把报纸一铺，就准备晚上那里睡觉。把报纸铺好，他坐在地上准备睡觉的时候，苦从心来啊！他一想到自己在台湾，好歹也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嘛，这好歹在台湾也是有一个，什么样也是也不会落魄到这样一个程度，住在贫民窟里面嘛，对不对？就百感交集，他就突然想到他小时候曾经去过的教会，他曾经想到小时候信仰的上帝，他就跟上帝做了认罪悔改的祷告。就求上帝祝福他，保守他前面的脚步，然后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阳光透过那个玻璃照进来，有一点的光线照在他睡觉的报纸上，他看到一个真人启示，要找 engineer， 因为他大学读的就是 engineer， 那个 electronic 就是电子方面的这个工程师，就看到有一个真人启示，但一看已经过期了。但是没办法呀，总要找一份工作啊，这个活马把死马当做活马一样，不是活马就糟糕了，反过来就糟糕了。 OK， 死马当做活马一，就打电话去。 OK， 他们说好，就还是录取他，但是不是做 engineer， 是做生产线的装配员，就是工厂里面最低下的最基本的那个工作，做装配员。有一天当他在那边做装配工作的时候，突然看见他的老板在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跺方步，心里很烦躁的样子。他心里突然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话，圣灵就跟他讲话：“你去问老板发生什么事情。”他心想说：“我是老几啊，我这个装配员去跟老板问这个话。”可是圣灵一再的催逼他说：“你去问。” 啊，又跑大胆的跑去问老板，老板啊，看你走来走去很心烦，你有什么心事嘛？老板说，哎呀，你别管，你这个小员工，你知道什么啊？他又又回装备线这里来。可是隔一会儿，那个声音又催逼他说，你去问老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只好又鼓起勇气了哈，又跑去问老板。这时候老板看这个年轻人一直来问他也好，就跟他解释了。原来他们工厂包了 GE 奇异公司的一项产品，要来生产。他们做了一个 sample 之后送去给 GE 公司看，奇异公司看是不是他们要，结果被打了回票，说不合格，不合他们要的规格。可是回来之后他们怎么查不出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就是老板很头大，你知道错在哪里就可以改嘛，可是不知道错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会不合格。那这个时候这个杨一哲就说，我也是学 engineer 的了，好不好，反正我就看一看吧。啊，这个老板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了哈，然后就把 engineer 找来，跟着杨一哲说，你们就讨论讨论看看吧。他们就开始研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下了班回家之后就睡觉啊。第二天早上快要就是要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我在做 IT 工作，我要写很多 program 哈，常常睡觉刚睡醒，早上刚睡醒时就灵光乍现，本来常常一个解决不了的一些东西，突然好像那个 logic 那个线就搭上了，哎，回到办公室很开心，马上就把它程式改一改，东西就出来。杨一哲也是一样，早上刚睡醒之后突然灵光乍现，上帝启示他是材料弄错了，不是设计当中弄错了，是材料的 material 弄错了。所以就跑到公司就跟 engineer 讨论一下，就把那一个 material 改掉了，功能是一样的，就再送到 GE 就合格了，就合格了。因此他们就赶快的，因为交货期快到了嘛，就很快就生产了，加班啊，就两周之内把这反正不少，我忘记很大的一个数字，把那个就交给 GE 公司了。所以杨一哲一下子进这家公司才几个礼拜就立下大功劳，他七年的时间从一个装配线的装配员做到了总经理，啊，上帝非常祝福他啊！七年做到总经理，后来他在1983年的时候就离开总经理这个职位，他自己出来创业，他自己设立了一个修车子的公司。他几年之内就开始有了房子，有了车子，还有游艇啊！房子、车子对我们澳洲来说，这个大概也不是怎么太困难的事情，可他有游艇啊，那你就知道这个就不是一般的了哈，对不对？啊，黄金海岸你才有办法买游艇了哈。他开始他的事业非常的发达，而在这个时候，在因为他时候已经开始在教会侍奉，教会侍奉，他开始回到教会里面。他在1994年的时候参加教会的宣教大会，那个时候来的是有位宣教士叫黄继雄，黄继雄其实是我以前在台北的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士，在泰国的北部，在缅甸的也是北部佤邦那个地方。黄继雄在上面就宣教宣召，有没有人要跟我去佤邦？他到那里去，杨一哲就说，自从参加完这一个宣教大会之后，佤邦这两个字好像被烧进他的脑袋里面，他想忘都忘不掉。他说，我是一个企业家嘛，我家大业大，对不对？有自己的事业，我怎么可能跑去做宣教士呢？我奉献金钱就可以了吧。可是圣灵就催逼他，哦，奉献金钱不够，上帝要的是你这个人，要的不是你这个钱。后来跟太太就讨论，那这样子吧，圣灵既然催逼我们，那我们这样子吧，先去看一看吧，看完之后再做决定。所以他跟师母就跟着这个宣教士，有一年就先，应该就94年，应该是93年了哈，那个时候就飞到了佤邦泰国那里去。刚到佤邦去的前一两天，师母他的身上就被当地的蚊子咬了100多个包。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有被蚊子咬过100多个包的经验吗？ OK， 所以搞得身体很不舒服。他们本来隔两天要上山到另外一个村落里去的，所以师母就没有办法去。 OK， 杨一哲他们两个，其实你可以想想看吧，原来在这个美国，家大业大，放假可以开着游艇到海上去钓鱼的，跑到佤邦上厕所都是那种你就挖自己挖的洞嘛，对不对？然后被蚊子咬成这样，我想换做我们大概也打退堂鼓了吧，对不对？你我叫我上帝呼召别人吧，我们这种大老板你怎么叫我做宣教士呢？所以就上山之前就你想说，下山以后哎呀就还是打退堂鼓吧，不要来了。就到上山的路上，到中间一个小村庄里面，被送有一个小朋友，十几岁的小孩子腿被炸断了，因为当地打仗还有地雷，小孩子踩到地雷被送到一个救济站里面，当地只能简单的把它包扎一下就要送到山下来。 当他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就说：主啊，谁来照顾他们呢？他就问上帝这个事情，谁来照顾他们呢？你猜上帝怎么回答他？上帝说：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哇，他就热泪盈眶，他就想，哇，上帝就是很幽默啊，借着这样的事情热泪盈眶。他说：主呼召我来，说主啊，没有人来，那我愿意来，我愿意来。所以他就带着这个受伤的小男孩就要下山，那就下山要回到山下的村庄里去做更好的医治。可是下山他就想说，那我要去找太太啊，我们上山之前就讲好说，哎呀，我下山就回美国去了，结果现在我下山改变心意，说我要留下来，我怎么跟太太解释呢？所以下山之后跑去找太太，正在想怎么跟太太解释的时候，他太太跟他说：一泽，我决定要留下来了。一泽也吓一大跳，说你为什么决定会留下来？他说：当你们上山之后，我躺在病床上，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带领我来瓦邦，不是让我在这里受伤躺在病床上的吧？你是让我来服侍你的，对不对？服侍这里的村民的，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让我的病好起来，我就知道是你带领我来的。祷告完十分钟、十五分钟，全身的病痛就好了，热烧也退了，就开启，他就起来了。所以他就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呼召对他们两个独特的呼召，就是要留在瓦邦。瓦邦其实真的非常贫穷的地方，我就跟大家解释，我师母曾经三十多年前去过那个地方。当然现在有马路，我现在讲的三十年前，就是杨一哲牧师当时去的情况。那个山上的村落是没有马路的，我的师母去那边，他也跟着长老去嘛，骑马到一个地方，连马都上不去，你只能四肢并用爬上去。那个爬的地方是因为山上下雨，那个雨水流下来之后就形成水涧嘛，从那个地方爬上去。到一个地方呢，大家见过我师母，她身材比较这个袖珍一点哈，到一个地方她爬不上去，你知道吗？所以上面一个人拉她，下面一个推她，才把她才弄上去。杨一哲就是到这样的地方去的。你要想一下那样的情况，40年前那个地方的情形，而且不要忘了，他可是一个董事长，他不是像我们这个也特别有些做杂货，可是做董事长的位置的人啊。所以他1994年就卖掉了他的游艇房子，只留下一个小房子了哈，他就卖掉了这些产业之后就定居在瓦邦哦，他是定居哦，他不是每一年过去几个月看一看哦，他把他的钱就带到那里去，他不止人投入，他把他的钱都带入，他们在那个地方，他在那里创立了三所的基督教的学校。而且当地因为战争，他周旋在政府军跟反叛军之间，有一次反叛军要打到他住的这个地方来，他连夜就带着他学校的老师们，因为老师都是大陆或者台湾过去的，都是基督徒的老师，就带着老师们就下了山到了泰国安全了，他又要回去。别人就奇怪，他说：哎，杨牧师啊，你都已经下山了，为什么你要回去呢？他说：我们在那边跟当地的村民说，你在苦难当中上帝没有离开你，结果今天我们来传教的人苦难一来我们就离开了，你猜当地村民怎么想呢？所以他一个人就回到了山上去陪伴当地的这些村民。所以他在那边二十多年的时间，在那个地方有人做一个统计，因着他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因着他而他们夫妇两个人呢，而信主的人超过10000人。因着他直接或者间接的，特别他基督教学校里面的孩子进来都不是基督徒，毕业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当地留下了非常美的见证。他在2016年的时候回美国去述职，述职就是主日崇拜讲道，讲完道之后就走到停车场去要上车，快要到车子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作，坐在地上很快就被主接去了。也许有人说，哎呀，怎么会上帝会这样对他呢？应该让他活得更久啊。其实我跟你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就觉得说上帝真的垂怜他。我做一个传道人知道，上帝哪一天把我接去是因为我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而且越早被接去常常是因为付出的辛苦太大了，上帝说回来天上休息吧。你看第一位宣教士是不是这样，斯提凡是不是就这样，斯提凡就是这样子，讲了一篇圣经记载最长的道。你知道圣经使徒行传记载了好多篇讲章嘛，斯提凡讲的一篇道是讲的最长的，讲的最长就被打死，所以传道人不可以讲道太长。 OK， 这是乱解经啊。OK， 这是开玩笑。对啊，但是你又发现那么年轻被主接去是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OK， 这是杨一哲的故事。 刚刚我们看到在 Vanuatu 的时候，有两块墓碑哈，这个是 Amanda Bruce， 这边是他三个孩子。如果你看得见的话，这个是他三个孩子，第一个是13个月，不是13岁哦，13个月。第二个孩子 Arthur 19个月，第三个 Walter 也是13个月。后来我在 Google 上查了一下，他跟他的先生一共生了5个孩子，其中3个孩子1岁1个月、1岁7个月，另外一个1岁1个月就死在那里。我想这个对父母亲来说，全世界最心痛的事情，大概没有白发人送黑发人更难过的事情。可是为了宣教的关系，这个妈妈陪伴着她的3个孩子就埋骨在那个地方，100多年前，日期是100多年以前。我就想到西方宣教士其实早期来到中国也是这样啊。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平均寿命在清朝的时候是只有6年，因为战乱，因为生病。所以当他们从美国、从澳洲、从英国说我要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他其实签下的是一个死亡的书，因为很可能6年左右他就会被主接去了。 OK， 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是用这样的心态来到他宣教的工厂。在他的墓碑上写了一句话哈，I know that Jesus is mine and I'm his. 我知道基督属我，我属基督。所以对宣教士或者对基督徒而言，我们要明白人生其实是客旅，我们的家乡其实在天上的，只是有人早走，有人晚走。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我十几岁读到这句话就给我很大的冲动，人生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没有人知道我可以活多久，但是不论活多久，这个当中的内容要怎么样来填写，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或者说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人生其实是一个考验，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考验可能来自于上帝，而这个考验最大的奖赏其实是在天上的，也就是我们在世上所受的一切的苦难其实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虽然我们今天不明白，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知道将来在天上神一定会给我们奖赏的。所以当我从这个角度回来再来看刚刚问的两个问题，保罗为什么执意的要到罗马皇帝面前去上告于凯撒呢？因为他要在罗马皇帝面前做主的见证。你猜有谁今天我们的 Prime Minister、他是基督徒了，那如果今天 Prime Minister 不是基督徒，你想去跟他传福音，你有什么机会呢？你一定要找一个方法嘛。而当时罗马皇帝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是罗马公民可以上告到罗马皇帝这里来。所以保罗就是用这一点，我要在罗马皇帝面前来做主耶稣的见证。你可以想想看，如果当时罗马皇帝信了主，整个中、不是中国历史，整个世界历史就非常不一样了，就可能非常不一样，罗马帝国可能提早300年成为基督教的国家了。这是保罗的心智。保罗在26章19节特别提到，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也就是什么是催逼或者带领保罗一生的脚步，就是上耶稣跟他的启示。耶稣跟他说你要去做宣教，你要去做宣教。所以他一生就是大马士革路上 的那个经历，他一生没有违背这一个意象、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常常我们一生定了目标、碰到困难了、算了，目标换一个吧，这常常是我们的人生、可是保罗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一生的这个意向，就是要到各个地方，到罗马皇帝面前去做主的见证。路加为什么结束好像没有结束呢？因为使徒行传应该说文章、文章已经结束了，故事并没有结束。使徒行传的故事从来没有结束，文章文字结束了，故事从来没有结束。2000年来有多多少少的人踏上了这条宣教的脚步，继续在写着使徒行传的故事。在2012年的时候，我曾经在墨尔本办了一个图片展，叫做马里逊入华来200年的图片展，那边介绍了西方宣教士在200年前从马里逊开始一直到近代50-60年前的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的这些图片的展览。有多少人因着最后的托付，有多少人因为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他们继续的走向宣教的道路。我们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戴德森牧师、 Amanda Bruce 还有杨一哲，这一些都是继续在写使徒行传故事的人。那谁将写下新的宣教业章呢？会不会是你？会不会是我呢？使徒行传的故事没有结尾， 因为它代表使徒行传从来没有结束过。宣教的故事文字虽然停止在那个地方，可是使徒行传的故事2000年来不断的一直在写，到今天我们也在写。使徒行传虽然没有结尾，可是启示录却有永恒的结局。启示录其实是真的非常美的一卷书，虽然很多地方的解释很多人不太一样，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有一天我们将回到天上，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全然的更新这个世界，我们更会看见有一天我们在主面前要得到称赞。在主面前有两本册子，一个叫生命册，大家比较常常听到，另外一本叫做纪念册，就是我们所为主所做的事情都被主纪念下来。我相信在宣教的道路当中，我们为主所做的事情一定写在纪念册上，而且纪念册上写的跟生命册是有关系的。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家谱，也许弟兄姊妹很奇怪，圣经里面为什么要写家谱呢？所以我有一篇讲章就是特别讲圣经的家谱。我认为圣经的家谱是一个预表，它预表将来在天上的生命册。天上的生命册不是谁生了谁，不是我生了我的儿子，是我谁带领我信耶稣的，谁生了我，我又带领谁信了耶稣，我生了谁，那个生是属灵的生。有天我在想，在何广明寺的下面到底有多少人是我生的呢？或者在我的上面是谁生了我呢？我想这是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在各位信主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人生了你，而今天这个托付在你的手上，你的名字的下面会写了是谁的名字呢？所以中间的过程是你我的生命的故事。澳洲有个电视台叫 SBS， 对不对？有人告诉我，那个 SBS stand for 7 billion story。S 是 7， B 是 billion， S 是 story， SBS。 有一天当全世界人口，因为现在全世界是70亿多嘛，有一天变成80亿，它就会变成 8 billion story， EBS。 OK， 每一个人生命都有故事，我们在座可能四五十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故事，可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故事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了也无人纪念，对不对？我们都是小人物嘛，就算大人物又怎么样呢？纪念几年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当我想到我在世上为着主所做的事情都会被记载在生命册上，会记载在纪念册上，我就觉得很兴奋。原来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事情虽然无人纪念，可是在永恒当中却被神纪念。哇，这是多棒的一个安慰啊，这是多棒的一个托付啊。所以要鼓励弟兄姐妹，宣教的故事永远不会停止，一直要到耶稣基督来那一天为止。那我们愿不愿意继续在纪念册上写下我们自己生命的故事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万人当中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宝贵的儿女，并且你将宣教的使命托付了给我们，好叫我们在这世上可以继续来传承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主，我们也谢谢你借着这些事情，你告诉我们你在天上你都明白，你也都纪念。主，为了这一切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是我们向你所求的就是圣灵过去怎么样降临在使徒的身上赐给他们能力，今天你照样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赐给我们能力，好叫我们可以起来去向我们的左邻右舍，去向近处向远方的人来做主你自己的见证。主，愿你使用坎培拉华人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宣教的故事上每一个人都绽放出美丽的篇章。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